我想到一个问题，你们家开冷气一次要开全部、欸、
哦，这个问题太棒啦、啊、因为我们家没有冷气啊。
什么？好惊讶的回答，全是完全的打破这个问题。
你看我爸妈多爱北极熊。
我太冲击说不出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小花的语气听起来很不一样。
比较雀跃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来就是开一个什么辨认大赛，请问这个时候录的时间是白天的小花还是中午的小花还是晚上的小花？
可以，欢迎大家来猜。
好了，来吧小贝。
哦，对啊，我想要就是提一下我今天发生的惨案。因为之前我都有提说其实我工作的地方就是监狱嘛，就是其实正常的人不太会进去监狱，所以也不太会知道说监内的环境是长什么样。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我们的监狱里面最多的小动物就是老鼠。
你们是卡通里面的监狱吗？
什么意思？欸，真的很多欸，超多的，
就是非常对监狱的刻板印象。
可是是真的很多。如果说冬天大概六点下班，就天已经暗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米奇在路上跑了。所以你下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米奇咚咚咚的跑过去，然后你就会吓一跳，就这个米奇好大只哦。可是反正他就是这样子过街，这样很多，真的很多。然后我今天就是坐在我位置上的时候，我同事就突然跑来跟我讲说，他说：“哎，你的仙人掌被老鼠咬了。”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啊？然后之后我就去看了，就是我平常在照顾的仙人掌，就是那个仙人掌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顾它，因为我之前就是跟我同事拿了很多的植物都被我养死了。然后最后他可能真的觉得说，就是这个人真的可能没有什么养植物的天分，所以他就给我一盆仙人掌，然后说这个应该蛮好养的，你只要就是一个礼拜浇一次水就可以了。所以我其实很努力的照顾那个仙人掌，就是我们平常在浇花的时候，我还会特地把那个仙人掌移开，让它不要被浇到太多的水。
嗯，
等到我去看那个仙人掌，因为那个仙人掌它就是一球很常看到的那种，就那上面真的很悲惨欸，就是老鼠把它当干妈一样咬。
蛤？所以是它被扒皮吗？
它就是整个被啃到头都掉下来了。
所以你的仙人掌刺没有很多吗？
没有，我的仙人掌已经被我养到很刺了，那个刺是硬的，
不是毛毛的那种。
不是不是，就我的仙人掌是真的是那个刺是很硬而且很多的，很像就是那个橘子头被咬掉一大块的那种。
真的好可怕，听起来好残忍。
对，很悲惨。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仙人掌的内脏外露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我人生从来都没有想过仙人掌会被老鼠吃掉，而且就我就看到就是仙人掌其实内部还蛮 juicy 的。
不用再说了，我要去买仙人掌来吃了。
可是那个真的让我很难过。
好吧，那祝你的仙人掌早日康复。
对啊，我们希望就是他去了植物的加护病房之后可以好一点。好啦，那我们来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家庭控制，也就是可能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爸妈可能会对我们的行为有各式各样的控制，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部分。
我以为你要直接把标题念出来。
你突然这样 cue 我，我实在是也不知道忘记我们标题是什么。
欸，我这样是为了你好欸。
对对对，其实讲到我这样是为了你好，这真的是情绪勒索最经典的名言欸。
这样算情绪勒索了吗？
其实算是情绪勒索的一种，因为它的背后的意思就代表说我说的东西是正确的，那如果说你不照做的话，就代表说你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者是明明这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你为什么不要。
嗯嗯嗯，
对对，它的背后意涵有点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是为了你好，他这样子讲这句话其实就已经去框架说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的行为才是好的。
不过其实我算是蛮少听到这句话的。
啊，真的吗？
对，
真的哦，真的哦，我的成长历程应该 听过几次吧，不会到很多，但是一定有听过。
其实我家也是偏放养，就是他们针对一些特定项目，像是不准去玩水啊这一类的会比较执着，其他部分其实也还算是偏放养。
可是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你家还蛮，要怎么讲，我以前有一个记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你是不是会跟你朋友去高雄玩的时候妈妈会开车一起去？
对，你不讲我都快要忘记有这类的事情。
可是是什么年纪啊？
高中或大学，反正那我大概讲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这件事很瞎，就是小孩子跟朋友出去玩，但是呢 我爸妈就会极尽所能找理由也同时去那个地方玩，然后就会跟我碰个面或帮我载个行李干嘛的。
哦，
这不是单一事件对不对？
不是，对，因为你突然讲我才想起来有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很在乎，然后我也觉得挺瞎的。然后呢对，其实他们这对于来说是一种他们控制的方法。
嗯，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台面上的理由就是哎呀我们也只是刚好要去那里玩而已啦。但是呢台面下的理由就是极尽所能的对你不放心这样子。
我比较好奇是他们会想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应该是对你有一些想象吧，比方说你可能出去的时候如果说不是他们在的话，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发生一些意外，比方说客运可能会火烧车啊，或者是可能在国道上面出什么意外之类的，他们觉得他们在你比较安全，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担心说你会有一些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行为上的问题嘛，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监控。比方说例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例如说他会跟爸妈讲说哦我要去高雄找朋友，但是实际上他去的是台中之类的。
对啊，
你爸妈对你的想象是什么你知道吗？
没由来的不放心这样子。那其实这些放心我觉得不太合理，但又不能说他错，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偏瞎。
因为我当时非常的冲击，我也不能说我爸妈非常开明啦，就是有时候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那你不要去。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吧，就是说我们只是刚好要去，然后我觉得这个表现对我来说蛮冲击。
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冲击的，因为我们家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我不准你去。
是不是女孩子都比较偏这样子？
刚好我看了一个作品，然后里面女主角是一个女生青少年这样子，那她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她家人就觉得女生晚上出去这样很危险，然后最后呢被她的另外的其他同学帮忙说服之后，爸爸妈妈虽然觉得女生可以去了，可是你的爸爸得跟着你进去那个派对玩两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不同地方文化上都还是会采取一个说哎，爸爸妈妈跟着你去哦，这样应该比较不危险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会有的。
你刚好说他几岁？
我也想问。
他16岁。
我觉得像是高中其实就是一个蛮尴尬的时间，如果说今天小花讲的那个经验是国中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如果说今天是大学的话我就非常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高中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超过，可是我又不是不能完全理解。
其实我也想不起来到底是国中还是高中，其实有可能是国中，然后米莉听到的时候是
不会是国中吧，我经历过这个事件啊，我应该说我不是去的时候然后你爸妈跟来，可是我有听到你要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
哦，那就是至少是高中这样。
对，有没有到大学我就不确定。
我觉得这个有点涉及父母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啊，像是我会觉得我的父母跟米莉的父母就是用一种最简单然后对他们也是最方便的处理方式，就是反正我就是把你钉在家里面，我不用去做这么麻烦的出游行为，反正你也是在家我也在家，就是我们都很安全。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付出，但是我感受到的事情就是小花的父母愿意去做这样子的时间上的牺牲或者是生活上的牺牲，就是哦，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出去玩，但是为了让我自己也放心，所以我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行为。
对，他们还是有想要成全你的。
对，只是如果说是我，其实我会觉得很尴尬。
可是确实啦，如果你要这样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的父母的处理方式是非常偷懒的。
对，我就应该说是对他们比较方便的方式啊。对，但是我觉得小花相对那样子的处理方式，她要付的代价就是身边的朋友会知道说哦，其实 我的爸妈是会这样子去监控我的出游行程。那如果说是我是其实是爱面子的，我就会觉得那我宁愿不要去，因为我不想要让我身边的朋友知道说哦，其实我会被我爸妈做这样子的监控，尤其在我青春期的时候。
对啊，对青少年来说这一点都不酷。
所以你当时不在意吗？
应该多少有吧，就是会觉得诶，这也太怪了吧，干嘛要这样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心里应该会有一个 OS， 就是说哦，就是别人的爸妈都没有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我的爸妈在做这种事情的尴尬感。哦，不过我想要提一些生活经验，是虽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是好像是父母亲想要去控制我们的，但是其实在我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我的同事有时候也都会去跟我说他们小孩的状况，那我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其实父母是很为难的。比方说像我的同事之前跟我表达是说，但他的小朋友很小，可能还没有上小学的那种，他说他觉得说他的小朋友有很多的状况，但是我听起来我其实觉得还好哦，我其实觉得他的小朋友就是超级正常的。然后可是他就会跟我说其实他很希望他的小朋友去表达说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不管是老师啊还是同学有没有对他怎么样。可是他就发现他的小朋友好像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件事，然后他就会觉得很困惑，想说为什么他做不到呢？
不是因为他也很小吗？
我觉得旁人可以知道答案，就是因为他还很小，他的表达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因为那个环境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所以他会很紧张。可是我觉得在父母的眼里就完全的不是这样子解读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害怕自己的小朋友有没有问题。
哦，就是有没有什么发展上的问题。
对对对，比方说可能是不是发展迟缓啊，还是他会不会有选择性缄默啊，还是他会不会其实有被欺负啊，只是他不敢讲。我觉得父母看这些事情跟旁人看这些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解释方式。我还有遇过是那个同事是他的小朋友已经是青少年了，他常常会纠结的点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约束他。比方说例如说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他自己的外貌上面或什么，旁人眼里看来可能都会觉得说啊，不会啦，那就是他是青春期，本来这样子就很正常啊，或者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等到过了那个时间他蓦然回首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做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或是当时其实不必要这样。
这个年纪的小孩就是这样吧。
对对，我们就会说哎呀，你就不要管他，因为你管他你也管不了，或者是你管他只会越来越反抗。可是其实在家长的眼里这些行为是让他很纠结，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去管的。就是他理智上他也知道说哦，我管他没有用，或者是我管他其实只会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差而已，但是实际上他又会觉得说，但是这个行为在他的眼里看起来他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世切，也不是他可能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要去控制自己不要去管他或是不要去念他，他觉得其实他会感觉到不安，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做父母的我不应该去做就是这样子的规劝嘛，所以就常常就是陷在这个纠结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因为又重提了这件事，就是我们有 90% 的听众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应该已经面临到有一半的人可能要准备当父母或者是开始当父母了。那有另外一半的人可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探索自己的人生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可能我们开始去回头探索小时候的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其实我们有一些人还是从小孩在看父母的角度在想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可能已经面对父母要去思考怎么对待小孩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真的真的。
所以可以问一下其他人跟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通常对于适当的管教小孩这件事情都会给什么建议吗？
我刚刚其实在讲的时候，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我被我的督导要求是说，当我做完儿童或青少年的评估之后，我要马上跟他的家长解释测验的结果。 这个工作其实压力非常的大，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那段时间我常常看在我面前就是哭得泣不成声的家长，这些家长他们常常会有的共同纠结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教养。说真的，我真的说真的，如果说今天这个孩子他可能真的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比方说他可能是亚斯伯格，或是他有一些自闭症的倾向的话，我觉得那个他当然会很需要特殊教育的协助，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在我的眼里看起来他非常的正常，他真的就是一个正常而且甚至表现比一般孩子还要好的孩子。那如果说像是这样子这一类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会有一些教养的担忧的话，我会先看一下状况啦，但是如果说是我已经很清楚知道说状况是怎么样，有时候其实我就会提醒说现在的环境其实是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完美的教养。我觉得其实当一个父母他担忧自己有没有把孩子教好，其实就是一个他们去爱孩子的一个表现。如果说是我在处理父母的话，我不会先去就是先去指责说哦，可能太过控制啊或者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父母是一定会听不进去的。如果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我都会提醒说真的没有完美的教养。应该说当一个父母如果说他关心他的孩子，而不是只是就是可能例如说控制，只是为了要控制或是让他有什么样子的表现，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应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构成好的教养的要素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天哪，你真的是父母之友耶。
我觉得就是刚那个米莉跟小贝讨论的这些对于教养的想法，当你的孩子有状况的时候，你希望孩子依然能走在更好的路上。我觉得这个希望孩子走在更好的路上或好的路上的这份心情就是控制的来源。因为对于家长而言，如果有觉得好的价值或是希望你不要受伤，比如说安全的考量，那就会开始帮你铺路。那如果这些家长控制得当的话，就可以让你在路线之中往前走。可是如果控制的不得当的话，可能就会崩解，导致孩子呈现甚至可能相反的路线。
我在这边就有一个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很多时候就是成年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经历过比较多事嘛，我们知道比较多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一定知道的比我的小孩要更多，我一定可以做出比他更正确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就是大人所选的这种好的选择，难道真的是一个理智，难道是我们在非常理智的状况下做出来的决定吗？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未必了。比方说单亲家庭父母离婚，那可能家长就会觉得说啊，婚姻就不是好东西啊，就你就不可以相信外面的男人，你知道，就是这种就会觉得说啊，你到时候跟人家恋爱然后结婚，你最后一定就是吃苦头，就是这种想法。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也不是客观的嘛，我们的经验也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有时候大人他就是会从他自己的经验当成一个世界的通则嘛他就会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吃这个苦头过来的，你怎么就不懂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去留意，就是当我觉得这样一定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去留意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因为毕竟我们的人生所看到的阅历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构成的嘛，那这些经验其实也都是独立事件的组合而已
有点像是以偏概全的经验啊，就是我们的个人经验其实是没有办法去代表所有状况的，或者是现实常见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个人经验可能影响我们太大，以至于我们会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去判定这件事。
我们今天好严肃哦啊，我们没有要讲父母的鬼故事吗
父母的鬼故事吗？
我不知道耶，因为我其实从我朋友那边会听过蛮多这种可能长到很大了然后父母还是会非常严重的控制他的各种行为，有一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直接跟你说欸，我这样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非常象征式的如果之前听到的是什么不让你带你自己的身份证，
这好奇怪，
因为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了
哦。
就算你已经20岁30岁了，我也不给你你的身份证这样你不能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你也不能晚上在外面鬼混然后还有不可以在家不可以关门
我是这个，我是
你在家也不能关门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状况是， 在我小的时候是不能关门的。然后我猜啦，其实我的爸妈应该他没有希望说我们可能例如说到高中跟大学也是持续这样的状态，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哎，我觉得你们已经到了就是足以自主的年纪咯，可以关门咯，他们也没有，所以就变成我们所有的人都一直认为我们不能关门，所以我们到最后都不关门。我到研究所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我一定要关，但其实他们也没有阻止我啊。
所以你小时候家里是明文规定吗？觉得你关门的话会被骂？
哦，很严重耶，真的是屋顶掀起来耶，而且开宗明义就讲我们的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关门。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啦，就是虽然这个东西有点小羞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其中有一个代价，就是我们家的小孩从来都不知道换衣服要关门、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换衣服要关门，因为说真的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讲说哦，换衣服是可以关门的啊或什么之类的，以至于等到我们长到蛮大的年纪的时候，虽然我们好像依稀的可以知道说换衣服关门是个常理，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习惯。对，所以就是之后就是引发了一些就是灾难之后我们到了可能很大很大之后就才会比较去注意说，可能例如说回老家或者去住亲戚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要去厕所换衣服，或是我们应该要找一个独立的空间换衣服。
可是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关门的问题，欧美的电影常常小朋友一生气的表现方法就是回房间然后摔门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在东方的家庭里面，不管家长有没有那种很强烈想要控制小孩的欲望，可是我觉得应该很多家庭比较传统的家庭都会觉得家人之间为什么要关门，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很怪，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家就是一个单位，我们全家是一个单位，我们可以关对外的那个大门，可是为什么你在家要把门关起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很不合理，
感觉是这样哦。
我们家其实就是开宗明义讲我要看你在干嘛，就比较没有说什么那个就是屋内是一体的那个概念，我觉得他比较多的就是我就是要看你在干嘛，就是你如果说哎，这个真的就有点情绪勒索，如果说你没有做坏事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关门。
我好像只有在小花来的时候不可以关门
为什么？所以小花等于坏事
什么？我应该要说点什么吗？我告诉你，青少年的男生就是坏。
谢谢小花，太棒了，
谢谢男性代表。
没错，就是这样。
好啦，那回头聊聊锁门这件事情。
可是你前面没有提到锁门。
可是我觉得关门跟锁门是很接近的
啊。我觉得不一样。
基本上你都已经不能关门了，那你就一定不能锁门了。
我觉得身为一个不能关门的小孩，我一定要说就是不能关门跟不能锁门有很大的差异
好，你说一下你说一下。
如果说你是不能关门的话，基本上你里面的行为真的是完全暴露在外。像你在打电动，你在就是看奇怪的影片，还是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在跟朋友讲电话，真的是完全暴露在外。但不能锁门就是你要预防的是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只是你要预防是有人突然闯入，但是其实某方面你的行为不需要随时随地的暴露在外。
可是你不觉得会被突然闯入也已经很恐怖了吗？
是很恐怖啊，
就是不能关门实在太恐怖了。
我觉得突然闯入也很恐怖啊，因为我可以关门了之后我也是有经历过突然闯入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程度上的落差，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是不能锁门的话，我一定会很注意就是外面的有没有人靠近的声音，可是如果说是我不能关门的话，其实我随时随地我都是很警戒的。就是我觉得心理状态会有一点差异啦，但是我觉得那种缺乏隐私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请问一下小北，在不能关门的环境下长大有让你变得比较乖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但是呢我很乖并不是建立在我不能关门这件事情上， 而是建立在我真的很害怕我的爸爸这件事情上。我是已经害怕到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爸会生气或是被他们骂，我觉得是我最不想要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去做一些可能会就是引发这样子行为的事情。虽然我还是之前有做，但是能的话我会尽量不要去做。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行为规范是建立在这个事情上面，但缺点也就是我很容易会产生愧疚感。
我主要会很困惑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家里管得非常非常的严，可是其实也不可能一辈子就住在家里嘛。
嗯，是啊，
就你总是会有离开家的时候，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在离开家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突然自由的那个时间点，他们会突然想要把很多东西给要回来。
像什么？
就突然觉得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我全部都要做。
嗯嗯嗯，
你可能本来不阻止他，他可能还不会这么想做。
嗯，
可是因为你千方百计的阻止他去做某些事，
嗯嗯嗯，
他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我就非常势不可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能做嘛。
很合理啊，你到外地念大学以后就开始玩疯。
对，没错。因为我刚刚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在想这个家庭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我之前住在留学生宿舍的时候，隔壁住了一个葡萄牙女生，他有一次跟我聊天就问我说，欸，你有没有常常跟你爸妈打电话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跟我爸妈没有很常联络。
嗯，
然后我就说我爸跟我妈感情蛮好的，
嗯，
可是我跟他们之间还好。我觉得正常我的台湾朋友听到都会有一点讶异，他们都会觉得说一个跟小孩感情不好的父母应该之间的感情可能大部分也都不会很好。
嗯嗯，
可是我那个葡萄牙朋友就是他就说，哦，那是正常的啊，你爸跟你妈才是一起的，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
哦，这个天哪，跨文化的差异，
就是他们两个才是一起的。然后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在西方的传统社会里面，基本上基督教会影响家庭很多嘛。
嗯，
那基督教里面的概念就是亚当跟夏娃才是一起，因为亚当会寂寞，所以上帝才做了夏娃，他们两个才是一起。
哦，
所以他们是夫妇的家庭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可是在东方社会里面，爸爸跟儿子才是家庭的核心，
嗯，
爸爸跟妈妈不是家庭的核心。
这真的是文化差异
耶。我想要讲一下在那个四山修斯的《死者田园记》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比喻这种家庭里面的人的关系。
嗯，
也不能说他是隐喻啦，他应该就是明喻了。
嗯，
就是这个男主角我跟我的妈妈，他们是一个单亲家庭住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时钟，但是那个时钟坏了，就那个时钟会一直叫个不停。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少年他在外面就看到了手表这个东西，他看到了一个马戏团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有一只自己的手表，然后他就说，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只手表，那你们不会吵架吗？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不会啊，为什么会吵架呢？他就很感慨，他就觉得哇，有一群人他们居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表，他们还是可以一起生活。
嗯，
他就跟他妈妈说，妈，我想要一只手表。然后他妈就千方百计的阻止他，就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有这个想法呢？你看我们家不是已经有一个这个钟了吗？我们大家就是全部的人就一起看着这个钟，我们全部人一起跟这个钟一起生活，你要是想要自己带一只手表然后在外面跑来跑去，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这样，
嗯，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就是把这个时钟拿来当成一个家里的集体的一个象征嘛，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时间，就等于你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嘛。
嗯嗯，
那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是不是就不会跟我在一个同调的生活里面。
嗯，
我不可以让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嗯，刚刚米丁你是不是没有提到说他有问说为什么会吵架，然后主角有讲说因为你们不知道谁的时间才是正确的。
哦，对对，他没有，我刚没有讲。对，所以虽然在他家里的那个时钟已经坏了，可是那个时钟还是代表着一个正确的东西。对，所以他在最后有跟他长大的自己相遇嘛，他就是问他说，你比我大了20岁，那你什么时候才买了你的第一只手表呢？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看，我觉得其实那个大钟有点像是妈妈自己心里想象的家庭凝聚力，所以他其实一部分也有一点是就是父亲的角色，所以如果说这个钟被拔下来就代表父亲被拔掉了。
对，他开头就是那个钟坏了，然后有人来修这个钟，然后修不好就跟他说，如果你让我带回家2-3天我应该就可以修好，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把它带回家，他就是只能放在这里。
而且这个也是很有趣，是 当主角说我想要买表，然后妈妈说不行的时候，就是其实在妈妈心里面有一个想象是，如果说当主角拥有自己的时间的话，就是这个家庭就会改变。但是其实实际上他拥有自己的时间真的就会改变什么吗？好像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在妈妈的感受上面，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家庭就不再完整了，有一个东西好像被隔离出来，或是他被独立出来。
那关门不是有一样的作用吗？
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庭里面还蛮多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象征。
其实没有办法接受他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有一个独立的生活嘛，因为这样就表示他跟我们其他人的时间空间上是被切断的。在电影里面他的比喻是时间上被切断，那我们的家庭里面可能是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空间的切断。我们不能够接受你把这个空间给隔离出来。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荣格有提出一个概念叫集体潜意识，我有点怀疑说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像东方文化的集体潜意识的展现，就是我们在家庭的空间跟时间应该要是一致的，今天有人做分化的时候就代表不一致，也代表家庭的不完整。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没有被讨论的时候，它是不会到意识层面的，只是我们依稀的就是会觉得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或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家庭会是一个伤害。那你要讲一下幸福假面吗？
对，今天跟大家聊一本，其实有一点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一本很冷门的小说，叫做幸福假面，是一个叫做玛丽·卫斯·麦克特的人写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阿加莎·克里斯汀。
他们两个是同个人哦？
他们是同一个人。
我刚刚就在想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是个就是叫玛丽的人写的，我想说我记得明明就不是啊，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笔名。因为他非常的想要写推理小说以外的东西，可是出版社一直拼命的阻止他不可以写。
哦，原来如此。
对，所以他就偷偷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就偷偷的出版，然后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人就是他。先讲一下这本书大概的剧情，他基本上跟谋杀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就是在讲一个中年妇女，一个你想象就是一个生活过得不错的中产妇女，觉得自己在家庭，然后也有三个子女，然后子女都成家立业了，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工作，然后老公原本也有一个不错的工作，然后现在两个人可能就是开始准备过不错的退休生活。他有一次就去远方拜访他的女儿，应该是在别的国家吧，反正他去拜访他的女儿，从那个他女儿住的地方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中间要搭一段很长很长的火车。然后他在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大雨跟很多其他的关系，他就被困在了一个沙漠里面，就是火车不会来，车上也没有其他的乘客，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车站，自己一个人在那个沙漠的车站之中待了大概四五天的时间。然后因为这四五天这个车站的周边也没有任何东西，他走出去散步，想散步也没有东西可以散，所以他非常的无聊嘛。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他人生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他就想到他过去跟很多他儿女他朋友或是他以前的同学他老公之间的相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因为他时间非常多嘛，他就突然觉得比方说他儿女好像并不是很欢迎他去拜访他们，或者他突然发现他身边的朋友好像都知道他女儿的家庭其实发生了什么大事，可是他好像不知道。或者是他突然就发现他一直以来都叫他老公就是不要放弃现在的工作，虽然他老公一直想去务农，他就一直跟他说这真的就是我这样是为你好啊，你只要一去务农你一定后悔啊，你根本就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控制的人，而且他完全就是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你好，你如果不照我的选择去做的话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他也对这个他的决定充满了自信，他就觉得你看我们现在可以过这么好，一切都是多亏了我。他原本是一个充满这样自信的，然后他在这四五天里面突然开始想起各式各样的事情，他突然觉得他老公好像自始至终看起来都很不快乐。然后就突然开始觉得他想通了这一切，其实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在把这些人就是推得离他越来越远这样子。然后他就在犹豫他回去到底应不应该要跟他的老公和小孩道歉呢？他到底应该坦白这件事情，就是我过去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等到他一回到了正常的时间的生活，他就突然觉得没有，这一切都是我想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家还是因为我的关系一切都过得非常的好。
我对于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内容有很明确的既视感，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治疗历程在监狱里面。但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只是我很快速的讲一下。而且我觉得虽然最典型的是在监狱啦，但是我觉得其实常治疗历程也是这个样子。是讲吸毒犯好了，吸毒犯常常都是到了监内这种高度隔离的环境的时候，才会真的开始省思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人生。不要说快出监，就是可能例如说离出监大概还有半年到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让我感受到最明确的，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不要再用了。但是呢，等到他们快要越接近出监的时候，他们就越容易开始出现一些烦躁行为，比方说他们就会开始就是浮浮躁躁啊，虽然他们还是会跟你讲说哦，我不会再用了，或者是我想通了，我觉得毒品就是不好的，我之后一定会戒或什么之类的。但等到他们出监的那一刹那，或是他们去地检报到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常常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用一波。对，所以就变成说当这个环境回归到他们原本就是最自由最自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很快速的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觉得自己的想法原本的想法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其他的治疗其实也常常是这样，就是他们可能会在某一个环节下就是痛定思痛，觉得说哦，我不要再这样子做了，或是有意识到的觉得说诶，我其实当初这样子的行为有很大的错误。但是等到回到原本的那个环境，就是所有的状态都是以他原本的想法会让他感受到最舒适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自动回归到那个想法。但我觉得这本书，因为我没有看，可是我猜它的重点应该是他探索他是怎么经历，就是怎么经验到他觉得怪怪的，跟他哪里出错的那个历程吧。
我其实蛮感慨的，因为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我们已经越来越不会进入到这种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思考的环境，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了。我小时候我只要一搭车，这就是我想事情的时间。可是现代人有手机之后，搭车已经不是一个想事情的时间。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去想各种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想你才会想得出来的事情。
快别这么说，搭车就是听 podcast 的时间。
你好会帮我们打广告。
就假设这个 podcast 能够跟着你一起想一些事的话，也许不错吧，这样。
我要哭了。
我觉得小花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它写出了一个让我觉得蛮真实的状况，就是这种我是为了你好耶这种程度的控制，其实它并不一定是像很多我们想象中的状况一定就是控制然后反抗然后大家大吵一架。有时候我们之间的伤害其实不一定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儿女可能慢慢疏远你，或者是他们甚至不想跟你分享他们的人生大事，你的另一半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很不快乐，这些东西可能并不一定是一种眼睛可见的冲突，它可能会非常默默的发生，但它带来的东西可能是非常难修复。
就是被伤害的那一方很多时候是选择用妥协的方式来去避开这些冲突，但是不代表伤害没有真的发生，它只是没有台面化而已。
死者田园记里面就有一个短歌嘛，有出现过一句，就是说真和里面的真都已经生锈了，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还是永远都缝不起来。不过阿加莎克里斯汀本人说这是他写过人生中最满意的一本，如果大家喜欢他写的杀人小说可以换个口味去看一看。那小花你今天要总结吗？
我觉得啊，等一下
好花啊。
好，我觉得啊，无论是当父母或是孩子，可能都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们都得去经历这些磨合，让处在教养关系中的彼此都能够做得更好。我是不是讲了一个废话？
有一点报告性质那种，就是我最后非得要说点什么的感觉。
哎，不过我觉得小花刚刚讲的东西其实就是跟我想要讲的东西有一点像。没有，我刚刚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我希望父母跟孩子都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全知全能的父母，也没有全然正确的父母，就我都希望不要忘记这件事啊。
不过我自己其实觉得啊，就是可能与其用控制的方法去管小孩，可能更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让小孩信任你，你是一个可以处理问题的大人。
我总觉得应该反过来。什么意思？
不是，应该说你要想办法让小孩知道，他如果跟你讨论，他如果有遇到任何的事情让他感觉很不好，或者是有任何事情他没有办法处理，他觉得很痛苦，他是可以跟你谈的，而且他跟你谈是有用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这样的关系的话，只要他开始觉得这件事情他只能自己处理，或者是说不管怎么样让爸妈知道也没有用，或者是反正让爸妈知道爸妈也只会很生气而已，那你其实不管怎么监控他，他都还是会去做你不想他做的事。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有跟监内的一些同学聊过，然后有一些同学的年龄真的还蛮轻的，我当时就有去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像是例如说你可能遇到债务问题啊，而且听起来金额真的 不是很大，就是如果说以我的能力或是以我家庭的能力，我相信我是他们是有办法处理的债务问题。我就说，诶，为什么你们不会想要去例如说请求家人的协助或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会说啊，就是没有什么好期待也没有什么好依赖的，跟他们讲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有一部分的同学其实真的经验就是这样。
那就这样咯。
那
我连换人讲换人讲换人讲，
没有人会讲，只有你会讲。
然后这样啊，
拜托
米莉，
拜托，
对不起啦，
你要请我吃饭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你好聪明哦。好了好了，对不起啊，快来吃饭。
亚洲父母道歉法，赶快来吃饭。
没有看那个梗图会理解吗？
小贝刚才已经补充说明了。
哦，好，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贝果爆米花的话，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留给我们五星评价。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